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罗伦说。今天呢，依然跟上一集一样是童书系列哦。但是呢，今天为什么特别要讲这个作者？因为他是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是以前小学不是班上都会有那种书柜吗？然后那书柜里面可能就会放很多学校购买的很大本的童书啊，或者是绘本啊，然后就是在闲暇的时候，下课的时候，供小学生就是可以拿来自由翻阅。然后我记得在我的小学里面是每一个班级上面都会有。然后呢，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这一个作者他的故事我特别的喜欢，然后我每一次都会去挑，只要看到他的名字我就会拿来看，然后每一篇我都超级喜欢的，然后就一直反复的不断的去看。他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做以撒辛格。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书友有听过这一位作者。那他其实是我长大之后才发现，哦，原来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就觉得我小时候还蛮有眼光的嘛。那其实为什么特别喜欢他的作品，其实我也没有办法说得上来，说出一个很具体的原因。但是其实我再来看，就是我家有一本叫做《有钱人不死的地方》的短篇小说集，那他其实就是写给小朋友看的，是属于儿童文学。但他最酷的地方是他的这本书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插图。他跟昨天分享的口袋文学完全不同，他仿佛就是一本写给一个大人看的小说，但他写的却是儿童文学。但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在我现在这个年纪来看，我现在三十岁左右，然后在我现在这个年纪来看，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值得玩味。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的他的主角，如果你认识以撒辛格，你就会知道他最有名的作品大部分都在写傻子，就是他在写的是一些傻子的故事，比如说海乌姆村，海乌姆里的长老。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故事的话，我今天会分享两个这个短篇小说集里面的故事。那这本书我其实是已经看完的，然后大概我累积个五集，我就会把五本书捐出去。那对，但是他的写作手法就是你会很想要看下去，然后你会觉得很滑稽，很荒谬，可是你又就是不会觉得说啊，我想要弃剧这样子。就比如说我在看一些在追剧的时候，如果有一些主角光环太 over， 太过就是不可思议，我就会觉得弃剧这样子。但是他写这些傻子的故事，我就觉得其实这样说起来是蛮讽刺的，但是会觉得好像年纪越大，就是你在职场上啊，在社会上啊，然后遇见的人越来越多，你会发现哇，这些事情是真实会发生的事情。真的就是就像我先来分享第一个故事好了。其实我想要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呢，它是海乌姆村里面的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海乌姆村呢，就是有一天呢出现了一条非常大的鲤鱼，而且海乌姆村里面的角色，他的名字都超级好笑的，什么村长叫什么葛大牛啊，然后还有什么吹驴子啊，什么 一堆，就是你觉得好奇怪，很像什么什么草包啊什么的这样子的角色。那总而言之呢，就是这条鲤鱼呢，就是在这个村长把捕捉上来的时候呢，就因为鲤鱼就是很大嘛，那它就是被抓当然会挣扎，就想要逃跑啊，就觉得哇，遇到生命危机了，我现在不跑更待何时啊。然后他当然就是会尽全力的疯狂的扭动，结果呢他就撇了这个村长就是一巴这样子。结果呢就哇，全村的这个海乌姆的长老，总而言之我刚刚提到那些 那些草包啊、呆子啊，然后驴子啊，他们反都是这个海乌姆的村子里面的长老，然后他们就是在村子里面最受人敬重的哦。然后结果大家都吓傻，都惊呆了，就觉得哇，怎么会有？因为这个葛大牛是在这个，因为他村长嘛，所以就他是最受人敬重、最受人敬仰的。就大家就在想说，怎么可能会有一种生物是可以扒了我们最敬重的葛大牛呢？然后结果大家就想说，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把他抓起来，然后把他判刑。可是呢，判刑是判刑，在海乌姆村里面并没有一就是像现行的法治这么明确的刑法的法律的条例，所以大家就不知道要判他什么刑。再来就是一般的判刑的对象都是人类，可是他们没有喂鱼，尤其是这么顽劣、这么卑劣的鲤鱼。在书里面就是写形容它是一个非常卑劣的鲤鱼，因为它扒了他们最崇拜的葛大牛，所以这开始就变成全村人的一道难题啦。大家都在想说要怎么办？要怎么办？要怎么办？然后当然又把葛大牛推派出来了。那葛大牛就想说：哇，我真的有个倒霉，我被扒，然后我还要来想怎么惩罚这只鲤鱼。不过没办法，因为他是村长。那在他想到办法之前呢，他就是跟大家讲说，在我正式审判这条鲤鱼之前呢，他绝对不能死，他必须要活着，然后接受最最痛苦的审判，这样子。于是呢，村子里的人就找来了大水缸，然后开始就是养这只鲤鱼，而且还给它吃好喝好，然后喂它就是它最喜欢吃的东西，然后生怕这只鲤鱼在葛大牛宣判之前就挂掉了。结果呢，这鲤鱼就非常的，它什么事情也不知道，然后就很开心，每天都在水缸里面啊，就是这样子吃好喝好。其实不觉得这就是很像职场上面某一些尸位素餐的主管嘛，就是明明就是很废，或者是他做的事情他可能也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但是他可能就是对整个计划或者是对整个的品牌方向或者是一些很重要的活动然后有很大的影响，但他还是吃好喝好然后领着高俸这样子。结果呢，那葛大牛当然是最蠢的啦，然后葛大牛就一直想一直想，然后村子里面的人也一直喂一直喂一直喂，结果呢就有一天葛大牛终于他想到了一个要怎么样处死这条鲤鱼的办法。这办法真的是看到我真的是笑到爆炸这样。他说我决定要把它淹死。但全村的人竟然都觉得天哪，太有智慧的一个判决了，因为淹死是很痛苦的刑罚，觉得哇，真的是太适合这条卑劣的鲤鱼了。然后如果你有看过这本书，你就知道葛大牛他其实有一个太太，然后他太太其实是很看不起他的，因为他太太其实我觉得他太太就是个正常人，他太太是以撒辛格放在他的儿童文学里面的一个正常的第三者，就一个旁观者清的一个角色。然后他是经常吐槽葛大牛啊，觉得他废话说太多，但是没想到在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本来对这个太太就是抱有很大的期望，我希望他可以就是讲出一些什么很有建设性的话语，然后就是打醒这个葛大牛，但并没有，他竟然也觉得他这一次做的这个判决的方式真太明智了。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些人 Oh my god 就太 crazy 啦。然后但是以撒辛格的故事就是充斥着这样子 crazy 的场景。然后呢，所以大家就决定就是已经这条鲤鱼已经过了好几个月的爽日子了。那当葛大牛宣告就是这他要做这个判决的时候，那全村的人欢呼啊，然后还做了大海报，然后就是告诉大家说，如果在这条河里面就是还有在遇到这条该死的鲤鱼的话，就是要把它监禁起来，终身监禁。如果他拒绝被淹死的话，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他是不可能不被淹死的，就是把他淹进河水里他一定会死。那如果他没有被淹死的话呢，那一定是他用某种方式来拒绝接受刑罚，就有点类似逃狱，然后所以他们就要再把他关起来。然后关起来的话，就是因为了要让他就是可以 履行终身监禁这件事情，所以他当然不能中途死掉了、啊、那他关起来的地方是很豪华的大池子，然后他又可以就是每天爽吃爽喝的等待着自然死亡的那一天。然后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故事大致上就是这样子。然后呢他们还特地做了海报说，如果有任何人有疑虑，就是说他没有被淹死的话，那你就有种你就去河里面，然后就看看你找不找到他，如果你找到他的话呢，那他就要接受终身监禁。其实这故事我觉得真的超级荒谬，可是但是我觉得阅读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就是很想要把它读完这样子，而且整体非常的流畅。它算是一个很荒谬的故事，但是你看你在阅读的时候，它的文字叙述是非常非常简僻的，你会很容易阅读，而且是不会拖泥带水这样子。我不得不说它是一个对我来说很聪明的一个撰写手法，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讨厌人家讲废话的人。但这个故事呢，就是我就觉得特别深刻，但当然就不能告诉大家我是本职是在做什么的，不然可能会知道说可能会发现我在干嘛这样子。但我不得不说，其实就是如同我刚刚所说的，很多时候因为我刚出社会的时候，我会非常的尊敬就是前辈，业界的前辈，那当然大家的职等更高，我就会不禁幻想着他们一定有很丰富的经验，然后一定很厉害，一定有很聪明的想法，然后很睿智的决定。可是当真的在进行一些企划的时候，真的在进行一些活动的时候，然后却会屡屡被他们提出来的建议然后吓到，就是会觉得这对吗？或者是说这好像不就是今天是第一天来吗？就是怎么会好还搞不懂公司的流程，然后提出非常非常荒谬的建议。但是碍于可能对方职级很高，或者是年纪也比较大，所以就是可能不会有人特别去反驳，然后他的在上位者可能他的主管又是更高层级的了，那更高的管理层根本就不会去注意他的一举一动，因为更高的管理层可能是听整体的报告啊之类的。然后我就经常觉得怎么会这样子。而且我印象特别深刻是我曾经遇过一个主管，然后他的特色就是会重复人家的话，跟他会会诊，他的口头禅就是说 OK 我会来会诊大家意见。然后我在进去那间公司的时候，第一次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哦，我是什么什么部门，我是谁谁谁，然后我负责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已经做了什么样的规划了，然后我就介绍给大家，我就做了简报，然后还做得非常的慎重这样子。因为我的工作内容是会攸关到其他人的工作内容的，所以我会把就是怎么合作啊，还有一些分工的细节，然后写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尽量是让大家不会觉得对于现行已经在进行的工作流程是困扰的，反而是优化的这样子。结果呢，那个主管就是在他其实不是我的主管，也不是我部门的专业的主管，但他的角色比较像是会跟大家有所接触。然后呢，他就讲了一句让我非常惊讶的话，我就愣在当场。他就说 OK， 所以罗伦你刚刚说的就是就这样，你就是你的 idea 就是这样，那我们所有的同仁就会这样。然后我心想说，这不就是我刚刚讲的话吗？为什么要再重复一次？然后于是我太惊讶，我当下就回复了说，对，我刚刚讲的就是一模一样的事情。然后大家就整个就空气瞬间就凝结了这样子。那后来呢，那个主管其实他就是，我真的觉得他很像葛大牛，就是他会，就是大家可能七嘴八舌啊，然后就是在海沃姆村子里面，大家可能七嘴八舌，然后讨论很多的事情，然后葛大牛就会说我要来会诊大家意见，然后就葛大牛最后给出的意见是最令人傻眼的意见，或者是没有意见，但他会把没有意见包装成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然后导致呢大家都非常崇拜他。就比如说淹死这件事情对于鱼来说就是根本就是一件他的生活的必须的元素，但是呢他却把它包装的是全村的人都觉得哇天哪，他给予那个鱼最适当最严重的惩罚了。我就觉得 OK，好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故事真的是很，好像更适合拍成就是什么短片的这种动画集啊，我一定会去追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就会回想到说小时候为什么特别对于这些故事特别的有兴趣？也许是我就已经是理解到了这样子的，可能有慧根吧，就已经理解到了世道险恶，从小就开始先看一些比较特别的，然后先让自己习惯这样子。但是海屋母村子里面，它也不完全都是像这样子嘲讽的故事啦，它也有一些是蛮感人的故事。然后我要分享的第二个故事，就是它是关于一个山羊这样子。然后这个山羊呢，就是其实它这个故事就是说，在一个他的小男主角的家庭里面，然后就养着一只山羊。那这只山羊呢，它就是已经很老了，它是一只母羊，可是它已经没有办法再挤出了奶水。然后呢，它的家人们就是。纷纷就商量着说，我要把它卖掉啊。然后就是因为它已经没有任何的作用了。可是呢，小男孩跟这只山羊的感情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他就非常舍不得啊，就非常觉得说，好，可是我不想要卖掉它。然后，但是在当时候的这种急迫交加的这种环境底下吧，然后再加上家里也没有什么钱，所以就只好带着这只山羊出发了。但是呢，他在就是带着山羊出发要去市集，然后把山羊卖掉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大风雪，而且这大风雪是严重到就是几乎他快要死掉了，因为他没有任何的这个。等于是干粮吧，没有带任何的食物在身上，而且它的这个冬天的这个大，我说大风雪的这个时间呢，就是维持的非常非常的久，所以呢，这小男主呢，就想说怎么办，要跟山羊一起死掉了，没想到这只就是老山羊呢，它竟然就又有了奶水。然后就是又蹦出了新的奶水，所以这小男主就靠着这只老山羊的奶水呢，就是过了整整的3天3夜，然后就幸运的存活了下来。那存活下来之后，他当然就是会觉得说，当然就是这老山羊救了他，然后就非常兴高采烈的在暴风雪过去之后，然后带着老山羊飞快的冲回家，这样子，然后告诉他所有的家人这个故事。那他的家人们就全部就是，当然就对老山羊抱以非常致敬的态度，就再也不会没有人提起要卖他的事情。然后在峰回路转之后，就是暖冬，就是冬天终于来了，就他们家不再缺钱了，然后他们家衣食无虞，所以就不需要再把老山羊卖掉了。然后其实这个故事是一个很普通的故事，就是我。但我觉得它的寓意哦，就是我读完之后，我会觉得其实也蛮反映人性的，因为大家都会为了自己的最佳的利益去做选择，在很多的不管是小事情或者是大事情上面，尤其是可能男女交往可能特别有深刻吧，或者是在组织家庭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自己想要的选择，那有的时候可能对方没有办法配合这样的选择，或者是被迫要做出妥协的时候，大家都会希望是牺牲对方啊，不是牺牲自己啊。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会现在当下的状况，会觉得说啊，这样就是不可能再改变了，这是不可能变好的，这是不可能怎么样的。但是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就是其实世界上的事情的发生是不如人所预料的，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你也不会想到，就是老山羊他会最后成为小男主的救命恩人。那其实你再反推回来说，如果当时候他的爸爸妈妈是感念跟老山羊的感情，没有强迫小男主出去，然后把老山羊卖掉的话，其实小男主也不会遇到危及性命的大风雪。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我就会常常思考，有时候真的是利字当头最棒吗？你得到了的东西是最好的吗？其实我觉得凡事一体两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我非常的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你得到了，就一定同时也失去了些什么，只是看你的眼睛专注在哪里，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本书哈，它现在我查了一下，大部分线上的书局都是买不到的，但是图书馆都可以借得到，然后也有一些二手的地方可以借得到，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借阅它。那最后还剩下一些时间，我来讲一下以撒·辛格这个人。其实我之前是一直没有，一直很喜欢他，可是一直没有特别的去了解他。然后直到我想要来做这一集，我就特别去看了一下他的生平。我发现他其实是过得很辛苦诶，他是在战争的背景出生的，然后他出生的地方其实是波兰华沙，然后他的爸爸是犹太拉比，所以在他的故事里面，你也会发现就是有一些拉比的角色。那他本来就是也想要，也是会被长辈培养成为一位拉比，其实他就有点类似像传教士之类的牧师的角色。然后呢，他的人生当中是有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而且他跟他的家人因为战乱，所以不得不分头去求生这样子，所以是没有，一直是叫做。就是分离的状况啦，全家是完全分离的，一直到了多年后，然后他才再度就是再回到了华沙。那后来回到华沙之后呢，他就继续了他神学院的路，可是他发现他是不适合的，所以当时他是想不到他到底要做什么，所以他等于是说他的青壮年时期是很长一段时间是处在于挫折跟颓丧当中。然后他的哥哥约书亚就跟他完全不一样。他的哥哥约书亚反而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作家，然后出版了很多成功的作品。可是当他有这样的比较的想法，就是也在想说自己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写的作品又不红的时候，他哥哥去世了。那他哥哥其实是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他哥哥一直在鼓励他去找寻他想要做的。以及他自己，其实，在对他来说，是他生活当中很大的一个支柱。所以后来，以撒·辛格就有一点像是继承他哥哥的遗志吧。他后来，他最棒的作品都是在他哥哥这个很重要的角色去世之后呢，开始写出来的。那他后来就爆红，因为他的作品就开始连载啊，然后大家就因为战后嘛，然后就非常的。大家的就阅读量就非常的大，所以他就被捧红起来了。那他的特点是他用一个很特别的语言，就是异地絮语去做撰写。我在想应该是他的母语，但是这个语言我觉得有点类似像是台语，就是快要消亡了，或者是繁体中文也是，因为使用的人非常的少。那后来他红起来之后呢，就是当然全世界各地的英文啊什么文就开始翻译了起来。所以他也就是成为了非常有名的异地絮语的创作的作家。那后来其实他的知名度大增了之后呢，他的作品是开始就有很多的书评，然后去讲他这样子。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在撰写儿童文学，而是他大概62岁的时候。就是60岁以后，很老年了，他才开始撰写儿童文学。那我觉得他的作品的内容，就如同我刚开头所说的，都是以傻瓜啦、人性啊、善与恶这一类的内容，其实你大致上就是可以感觉得到，他一直不断的在去玩味这些东西，然后也。没有一个特定的对与错，或者是说，我会觉得，哎，那葛大牛他做这个判决就是错的啊。可是他其实是并没有下给他一个评断的。我其实，在自己长大了之后，也会逐渐，也是逐渐这样子去想的。因为我以前是一个非常喜欢给任何的事情分别，就是给他对或者是错的人。 但其实后来我会觉得很多事情不用去想它是对或者是错，它就是现在的样子。然而它不会永远保持现在的样子，这就是万事万物的真理。这样子想之后，你就不会一直被困在一个框框里面了。就比如说，如果我是在那位主管的底下做事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我永恒就会这样子，我要永远跟一个白痴一起工作，那我是不是现在就应该赶快离职？可是如果我一直这样想的话，其实是我可能会一直换工作，一直换工作。但是如果我是可以比较客观的说，好，那现在这件事情是这个样子，我先尽力去让它成为我想要的样子。那就算没有的话，也这件事情可能它进行的时间也只会维持一小段，那很快会有下一个计划在进行。那这主管不会一直在这个角色，就一直他也会有职务上的变动，或者是说他也会有负责的部分的变动，那我也会有，所以不需要一直陷在那个情绪里面。对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有钱人不死的地方。诶，那我刚刚没有讲到有钱人不死的地方这一个故事，因为它的书名是取名叫做《有钱人不死的地方》，就是它有短篇故事当中有一个这个故事，但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比较有一些歧视吧，就是有一些贫富差距啦。因为它里面有个故事，就是写说海屋母村的人，因为海屋母村就是长老嘛，那长老就会领薪水啊，很高薪，然后他们都不会，他们就是很怕死，他们希望可以活得很久。然后呢，他们就在想说，怎么样可以不去，就是怎么样可以不死掉啊？然后结果后来就有人又提议说，那我们就搬到那个啊，就搬到穷人住的地方啊。然后就有人问说，为什么要搬到穷人住的地方呢？然后他们就回答说，因为穷人住的地方在整个海乌姆的历史上面是没有死过有钱人的，所以他们就决定要，就是要搬去，就是乞丐住的地方。他们就觉得他们不会死了，因为他们的历史上面就是在那个地区，他从来都没有死过有钱人的历史哦，这样子。但我觉得这故事比较白痴，所以就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多跟大家赘述了。那放在结尾来呼应一下《有钱人不死的地方》这一本书。那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去探索以撒·辛格其他的作品。那我自己呢，是虽然在小学到现在，就是都看了他的一些儿童的故事，还有短篇，但我是没有看过他的长篇的作品的，所以有机会的话，我会再去买来阅读，然后也会放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以撒·辛格真的是一个很有趣、很值得令人去探索的作家。那也欢迎，如果你有其他的喜欢的童书，或者是有其他喜欢的作家，也欢迎留言给我。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